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及齐老师答疑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好，现在我们有请这个读诵张彩燕师兄领学刘希翁老师，有请两位。
好的，徐老师，老师好，师兄们好，我先念一下啊，今天该到这个明法身翻第四了，我先念一下这个翻译。度众生者，应先明以何而得度，了解度意，方明成佛。度者，破众生之见，开佛智慧是也。众生执于有相，团取色身，虽为情欲所蔽，首当破之，故如来者，法身实相也。即如来今日应化事相，亦属幻虚，尚不可取。世间一切诸相也耶？诸相多属幻化非实，了达此意，实相实证，此唯以慧见了之，即名得度。为法身虽无相，仍不能离于言说。法身亦非如来独有，即末世众生亦可证道。彼之能生信心者，已于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已成就如是无量福德。不以其生于末世而轻之，或自弃也。是诸众生不但能不取于相，并已能不取乎法。一法意幻象，借以得度，度得法意无用，如过江必用筏，到岸不须船。此为无四象者，为能，何可以也？故曰：莫作是说，而唯以无上菩提为归止。至所谓无上菩提者，乃凡圣同体不二之大悲也，乃不可得之大觉妙净心也。如来正得者，正此不可得也。以毕竟不可得故，乃亦无名可名，无说可说。说者既不可直取于说，闻者又安可直取于法乎？故曰：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所言不可取者，亦不是不取法也。以证此智相法身者，虽同此无为一门，却有分证权证之别。故曰：一切贤圣，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虽然法身无相，其福德性则不无，不可以世间有相福德为比而论多寡。若以三千七宝布施，尚不如一行偈之究竟与无量。以诸佛说法，无不依此而出也，无不证得智相、福相、法身而成就也。但又不可只取实有佛法。以所谓佛法者，如来为证者说，如以证得，即非佛法矣。今孤留此假名，用以留步后世耳。此番极言开佛之见，以为根本，是以般若称为佛母。而所谓此经者，则又非此五千言之金刚经也。行者是依参之，此番无着判为加行位。徐老师，我念完了。
李老师，请上来。
好，上一节学了二组这个，前面说到这个资粮分，就是这个度众生是成佛的资粮，然后这一分呢叫明法身分，因为二组在这个，讲解这个资粮分的时候，最后落脚点落到这个，资粮只有明心见性才能真正的这个做到无相布施，才能积累资粮，才能这个成就佛果，这是这个明心见性是这个，也就是明见法身，这是积累资粮的这个正因。所以紧接着下面就讲到，那什么是法身，如何去明法身，这样是一个，一脉相承下来的一个贯穿的这个思路。上一章在讲到这个，资粮分的时候，说到这个， 度众生是成佛的资粮，那破四相是度众生的资粮。然后上次说到这个四相，其实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对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没有做这个明确的定义，这个经里面是没有明确的定义。在这个圆觉经圆觉经的这个净诸业障菩萨那一章里面提到了这个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而且对这个四相做了明确的定义，其定义的内容呢，可能和我们这个在学《金刚经》里面说到的这个四相的内容不尽相同。就是他那个归峰宗密在这个《圆觉经大述》里面也提到，就是在《金刚经》里面提到的四相和《圆觉经》里面提到的四相，有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说。所以在这个学《金刚经》的过程中，可以看一看。专门解释《金刚经》的论的这些论里面，不同的像无著菩萨、世亲菩萨，他们的论里面对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有不同的定义。功德师菩萨啊，他们做论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定义。还有后来的像这个后来的谁呀、啊？好像这个他们在注解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这个理解或者不同的方向，大体上这个有相同，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想要多了解这个四相是什么内容，如何去破四相，然后可以从这些论里面去大概找一找。而且二祖在这个地方呢也对这个四相下了定义。所以基本上很简单的来说，就是基本上论里面大概就讲到这个所谓的我相，其实就是这个抬取四大五蕴，或者以这个六尘缘因为我，哎，这就是简单的这个我相。至于说这个是这个众生相呢，哎，就是这个至于说人相呢，就是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一类众生，哎，这一道众生，比如说我们都在这个人道，或者我们都在这个其他道，哎，这一道这个共同的这个特质，这大概就是这个人相。众生相呢，这就说的是六趣众生，哎，这就是地狱恶鬼啊，或者这些人天呀、啊，哎，这些总集起来，这就叫众生相。就是寿者相呢，其实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支持有寿命，命根就是有寿命，哎，好像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死，这中间好像有一个这个叫寿命的东西一直在这个一直在维系，即使是这一生这个死了，或者是下一生呢，还是因为这个支持寿者的缘故又转生到其他道里面去，所以这就简单的是称之为寿者相。所以说简单的区分可以这么去区分，但是二祖解释的时候还是解释的这个比较深。在其他的这个论里面呢也有提到，就是所谓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这四相的这个根本就是它的总集，其实就是我相，可以把它总括为我相。这样呢可以和什么来对照着说啊？可以和法相对照着来说，也就是说是总的来说，我人、众生、寿者，这就是我相。哎，像其他的那个归类呢，它就叫法相，这样可以对照着说，这是总的来说。那么从把我相然后细分，从粗到细的这个微细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可以区分出种种别相来。别相就是这个我人众生寿者这四相，也就是说从这个我相再细分出来呢，这就有四种别相。如果涵盖起来呢，它其实统一都可以称之为我相。所以这个各个论点呢，它都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说这个事，而且对这个破四相的这个过程呀，大概都有所这个介绍，或者都有稍微有一点提及，就有些地方也会提到，就是说是越来越微细，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是从越来越微细的角度来说。所以这就是上一节说到这个四相的时候，好像有人问了一下，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上一节把这个资粮分说完，紧接着就说是，哎，既然说这个民见心性，哎，民见法身，这是这个破四相的资粮，或者这是度众生的资粮。那么什么是法身呢？哎，这一分就具体的说了。所谓就是说，那么前一节说的度众生，什么叫度众生呀？引先民以何而得度？哎，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个度众生，救度众生，那什么叫个度众生呀？是不是我们在这地方就说是接引几个学人来修心啊，或者修其他法呀，或者是接引几个学人，哎，改化几个学人来学佛呀、信佛呀，这算不算度众生呀？哎，就说是有时候我们不能狭隘或者片面的认为 这些都是度众生。从这个根本的角度来讲，那么所谓的这个度众生，哎，什么是度众生？就是这个二字在这地方讲，度者破众生之见也。也就是说，是你要了解这个度的真实的定义，你才知道你做的什么是度众生。只有破除众生之见，为什么叫破除众生之见呀？这就如佛一般，哎，就是佛当年这个出世的时候，唯一大事因缘，那什么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佛智之见，他要为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要入佛之见，入佛之见，所以要破除众生的这个之见。你只有离开，远离了众生的之见，你才能契入到这个佛的之见里中，才能契入佛智之见。所以这称之为度众生，而不仅仅是说是，哎，我们来修一个法，或者是我们来这个做一点善事，或者是信佛，哎，这就叫度众生，就是不能狭隘或者是如此片面。那么真正说到度众生，那就是让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皆能开显出如来智慧德相，这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度众生。所以叫开佛智慧，也就是要我们这个众生有种种的知见，老人在这个学佛第一要这个知见证，哎，这个文章里面就写到众生的种种之见，从这个凡夫的这个见解，哎，我们忘记一切为实有，本来这一切都是没有的，哎，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哎，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我们的这个身心世界，通通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就因为凡夫忘知其为有物，所以呢，就生了憎爱二见，哎，有了，既然这一切都有，那我顺着我意的，那我就喜欢他；违背我意的，我就不喜欢他。这就有了憎爱二见，有了憎爱二见呢，哎，这样呢就随所憎爱而造种种恶业，造种种业，哎，就喜欢的呢要夺取到，哎，这个不喜欢的呢要抛弃掉，这样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妄造种种业，在这个业力轮转的这个改造下呢，就有了所谓的这个生死轮转，所以这是众生的这个误以为有、执以为有的这个错误的知见。那么这个还有这个二乘，哎，二乘圣人的知见，二乘圣者呢是就认这个生死为实有，认生死为实有，那么所以就要这个假借于四谛法门，哎，苦集灭道，知苦断集而梦灭修道，哎，要断离这个生死，灰生灭智，要求的这个寂静涅槃。所以他们认为呢，有佛法可修，有道可成，有涅槃可证，哎，这是二乘圣者的之见。二乘里面他就区分出这个声闻和缘觉，哎，声闻和缘觉所依的这个方法呢，所依的这个所依的这个法门不尽相同，哎，就是缘觉呢，他通过这个十二因缘，哎，他可以以此来这个入证的这个涅槃。二乘呢，通过这个苦集灭道、慧生灭智，以这样的方式，以极高的这个禅定，这样来这个证的这个涅槃。但是呢，他们所证的涅槃呢，称之为偏真涅槃，就是偏向于这个寂静真心，哎，偏向于寂静，就是住于这个禅定之中，哎，但是呢，还有一份这个余习。《正脉风尘狮子吼经》像这个好多大乘经典里面其实都有呵斥到这个小乘圣者，就说是他们根本没有做到这个所作以外所行以律不受后有，他们还是要受后有，就等到这个突然间发现，哎，自己还会心动，还会有妄心，这时候他可以这个听佛法音，然后来回小向大，然后出于心，也就是说这个二乘圣者最后都会回小向大，所以这是二乘圣者的这个知见。那么对于菩萨称呢，菩萨也有知见，菩萨认为这个虽然说一切皆是空的，一切皆是如梦幻泡影，但是呢要有这个无量劫来的昔爱要清除，哎，要发大愿救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哎，这是微细的一份这个法爱我爱之主，哎，就是法爱对这个众生的这种贪爱，哎，这是一份这个执着，所以这是这个菩萨称的这个知见。到佛的这个知见呢，非空非有，而即空即有，哎，一切呢如梦幻泡影，哎，一切呢也可以随手拈来作为大用，所以说不执着在有上，也不执着在无上， 哎，这样呢，就是佛之知见。所以说，要度众生呢，不仅仅是说是我们凡夫的这个知见，要这个开佛智慧，乃至于是二乘、菩萨乘，都要向这个佛之智慧，哎，要开显佛之智慧。不仅仅是这个凡夫，不能说是哎，他这个凡夫才需要这个开佛智慧，二乘就不需要，二乘也需要，菩萨乘也需要，这样才是真正的度众生。所以说这个度众生的这个范围之广，含义之深，哎，不是我们现在片面的理解学习佛法，或者是这个修修法，这就算是度众生。所以不能有那样狭隘的这个认知。哎，所以二祖在这地方解释的时候说得很深，就是开佛智慧，这才是度众生。那么众生呢，都是着于有相，哎，把一切这个本来是没有，哎，本来我们的这个真心呢是无有相状，没有相貌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但是呢，就是忘其念任名，突然间就开始抬取绕动，哎，有了这种这个执着的这种镜头，有了执着的镜头呢，就开始这个认这一切为我，所以要团取少分四大，这就叫团取色身呀，就团取的少分的四大为我，就像我们的这个身体一样，哎，我们总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其实这个身体就跟外面的这个就跟外面的这个花草树木是一模一样的。它因缘这个有因缘的时候呢，哎，它就这个从小长大了，它因缘灭掉了，这个树也就灭掉了，也就灰飞烟灭了。哪个是你的色身呀？没有是你的色身。如果这个少分四大是你的色身，那么外面山河大地这是多分的四大，它也应该成为你的色身才对。但是呢，你总认为外面的山河大地它不是我们的色身，所以这就是对于执着有我，对于这个牢牢的这个有一份这个执着的境界，所以他只能抬取到这个少分的四大，以这个为我，哎，这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六尘缘影于我心，哎，把这个实际呢，就说是眼耳鼻舌身意，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哎，六根对六尘互相生起来的这个影子，我们认为这个影子呢，哎，就好像是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实际呢，这个只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心里面体现的影像而已。它根本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哎，我们的心是无有影像的，无有形象，无有相状的。但是呢，你所说的这个六尘缘影，哎，这只不过是这个根尘落谢之后呀，落在这个心里面缘起的这个影子。所以我们有时候人家讲唯识的时候，就说是我们所谓的眼根缘起色尘的时候，你能这个从根能缘起到色尘吗？真没办法缘起色尘。怎么才能缘取外面的这个色尘啊？实际这一份色尘，实际是我们的识所变现，也就是它是我们的这个眼识所变现的，所以是识而缘取识，根本不是说是根取缘取色尘。所以我们所说这个六尘缘因为心啊，这实际是妄心妄执，根本没有这样的心在。所以人家这个到禅宗里面修行，哎，说这个密心了不可的，既然说我心不哀。哎，像二祖大师到这个达摩祖师那地方去说这个我心不哀，岂是这个安心呀？啊，达摩祖师就说将心来与汝安。哎，你找你的心在什么地方？你把心拿出来，我给你安。你把那个不安的心拿出来，我再给你安。然后这个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哎，密心了不可。那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六尘缘影的这个心，你找来找去，哎，要么就是一会是这个着在色身上，要么一会着在阴尘上，总是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总是生生灭灭刹那刹那变化不停的东西，哪一个是你啊？哪一个是你的心啊？没有一个是你的心，所以它是密心了不可的。那么在这个楞严经上呢，哎，他就说这个悉数真心，哎，这个心到底是在内啊，是在外啊，是在眼根交接处呀、啊、还是在这个无所住处呀、啊？啊，还是在什么地方处呀？哎，一直找，从七个角度找，哎，从七个角度找，找来找去，哎，这个心也找不到，所以这就说是找的是这个心是什么呀？这个心是妄心，妄心是没有处所的，它既不在内，也不在外，所以叫七处真心。哎，这就是真来之后发现密心了。所以从这个色身的角度和这个妄心的角度，哎，这都是没有我，但是呢，众生因为牢牢的执着于我相，所以才抬起少分四大为我，六尘缘影为自心。所以有了这样的这个根尘相对而产生的这个妄识，哎，产生妄识呢，就有这些种种的这个情欲所遮蔽，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憎爱之心，哎，憎爱之心。这就是我们所以是为什么说这个欲界众生，欲界众生，哎，实际欲界众生的这个特点就是多欲。 有一个话就是说是这个爱不重不生娑婆呀，就是你的爱欲不重怎么会来到娑婆世界啊？不会来到娑婆世界。所以这就是这个情欲所感，哎，有这些欲，这个欲其实就是说是贪欲，或者就是说是其实是说的就是贪爱的这个或者是维系的就是淫欲，淫欲是这个欲界众生就是这么来的，它主要是以这个淫欲而正圣命所生出。所以这个呢就说是到这个从欲界到色界的时候出差篇，哎，他是离生喜乐的，离什么而生喜乐呀？他是离情欲，离开了情欲，离开了淫欲，这时候生起来的喜乐，这才能到出差篇，所以才能到这个色界篇。所以我们这个欲界众生呢，都是被这些情欲爱憎所遮蔽，所以首先要破掉的就是什么？破掉的就是贪爱之心。所以这就是这个度众生的过程，哎，要开佛智慧。开佛智慧呢，那就是众生有自己的这个着于有的这个知见，着于有的这个见解啊。那么这就是认为有色身，哎，为情欲所遮蔽。那么应该首先破除众生之对情欲之执着，对这个色身妄心之执着，这样来开显本有之这个智。所以这个破除掉这个所谓的这些欲，破除掉所谓的这个对相有相的执着，这样来开显如来本具之法身，开显一切众生本具之法性，这称之为如来。那么所谓的这个如来呢，就是法身实相，哎，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有所来处吗？没有来处。就像我们真心有来处吗？真心没有处所，虽然无有处所，但是遍一切处。所以这就是说真心，这个这就是如来者，如来者就是实相，法身实相。法身是从这个法报化三身的角度，哎，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也就是报化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呢相对而言法身是真实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些地方是用佛性来说，有些地方是用真如来说，或者有些地方是用这个涅槃妙心啊，或者这个圆觉经里面用圆觉来说，实际都表示的就是这个实相，本有的这个实相。那么这个实相呢，说的就是真实。什么是真实呀？不有因缘变化而变化，不有这个不依赖于缘，不依赖于这个种种条件，不依赖于这个生灭变化而生灭变化的，这就叫实相。但凡是这个随着因缘变化而变化，随着生灭而生灭的，这都叫虚妄相。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相的都是虚妄的。为啥？它都在刹那刹那生灭，它说假赖于这个因缘而存在。所以这个从中观的角度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哎，空的意思就是没有嘛，这些法本来就是没有的，没有就是虚妄的，没有就是虚妄的，这一些法都是虚妄，唯有这个什么呀，众生本有之自性，哎，这常住真心，这才是实相。所以说如来者法身实相呀。那么就说是我们要了生死，我们要度众生，我们要了生死。哎，度众生先不说，首先我们要了生死，那怎么去了生死啊？你要找到一个无生死的。哎，你只有知道这个无生死的才是真正的我，这是常乐我定之我，哎，这才能了生死。如果是总是认为，哎，我们有时有一个生死可了，那永远都了不了生死。你只有这个体会到这个无有生死的，哎，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性，这不在生灭之中，也不在因缘假合之中，你有念无念它都是这样，所以不依赖于因，也不依赖于缘，也不依赖于生灭，这就是真实的。哎，这就是实相。所以这个实相是无有生死，这是本来面目，这才是我，这就称之为这个了生死。哎，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破斥众生的这个见解，来证到这个如来，证到这个法身实相。即如来今日应化示现，亦属坏虚。那么说了什么是法身，什么是实相，那么我们现在说释迦佛在这地方折衣持钵入舍卫城，复作衣其事矣。这个回来之后，这个洗足衣复作而坐，这是不是应这个坏相？这一切也是坏相。哎，这个坏相呢，看起来已经很稀松平常了。那么还有这些入大禅定，哎，显种种这个光明相，哎，显种种这个庄严相，哎，种种震动，这属不属于相？这仍然属于相。所以就说是这个这个报化之相呀，都不是真实的相，都是虚幻相。那么今如来以这个着衣持钵入舍卫城这一段，哎，这个来显示什么呢？显示这个虽是虚幻之相，但是不离这个般若实相。也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虚幻之相 之间，哎，虚幻之相之上有真正的这个般若实相在，就是这么稀松平常，虽稀松平常，未有相状，对，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实相，而不在于显现出任何这个形象。所以释迦佛在这地方应化实现，入成起实，这同属坏趣。哎，这些坏趣尚不合举，那么我们所说的那些相好庄严，三十二种相，八十随好，八十种随心好，这更是这个虚幻。哎，虽然它有种种庄严相，虽然能起种种殊胜的功德，但是亦不可取，亦不可取，所以不能着在这个相状之上。况世间一切诸相呀，这些相都不可取，那更何况世间的这一切呢？就是如来所应化的这些世间相，哎，他在这地方八相正道呀，或者后来这个三转法轮呀、几转法轮呀，哎，在这样的这个救度众生。纵然是这些终属于坏相，更何况世间的这一切相啊，世界的这一切更不可取。所以这是从这个用如来的角度来说，如来的坏相都不可取，更不要说世间的这些相。既然是诸相都属坏化非实，了达此意，实相是真。就是这个要证实相，应该是如何去证实相呀？既然了知到这个诸相通属坏化，了知到这一切相都不是这个真实的。若见诸相非相，这就是了知到这个一切诸相都属于坏化非实。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实相。这就是这个见到实相了。所以并不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真实的相可供你去见，而说是尽管在这虚幻相上你知道它就是虚幻的，它不是真实的，尽管在这一切相状上你知道它一切都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这就是了达实相。所以实相实证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证的。此为以慧见了之。这怎么去见呢？不是以我们的肉眼去见，是我们的慧眼慧见。要以这个本有之智慧去体会，去这个契入，去默知。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去证知，并不是说是有一个这个肉眼见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光明的景象，并不是如此，而是用我们的智慧照亮。其实我们的这个智慧是有光明的。临济祖师说，这个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无理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是你无理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无理化身佛。也就是说，你这个一念清净心啊，它是有光明的。我们总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啊，好像就是很稀松平常，实际呢，就像你能够在这地方起心动念，能够在这地方这个打妄想、胡思乱想，这都是凭借这个佛性的这个威力。如果没有佛性的这个功用，没有佛性在，那你怎么能起心动念？怎么能打妄想呢？所以《楞严经》上他们那个师徒二人读《楞严经》的时候，就说是：“我若爱之，还应放光；如待举信，成劳千起。”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起心动念都是成劳，结果师父告诉他也是还应放。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起心动念都是凭借的这个佛性的微光，凭借它的威力，我们才能在这地方起心动念。所以这我们的起心动念是有光明的，不是说是像这个日月一样的光明，而是说是这个能够觉察觉知的这种光。所以这就是说是有所有人的这个知见，或者有人的这种心念要有这种正气，要有这种正义的这种或者是正向的这种积极的这种心态，或者积极的这种正确的这种心念。而这种心念是这个光明眼发，它是别人没办法能够比如说我们说这些这个邪祟啊，或者是其他这个众生啊，它是没办法靠近的，就是你光明大发的时候它没办法靠近，这就靠自己的这个正念。有这样的正念，所以能显现出无量光。所以这要以这个慧见，要有自己的这个智慧，要有自己的这个正见去这个契合我们的这个实相，来契合这个法身真。当然这就是最开始入手处确实是以慧见，等到这个真正彻了了，像我们老人说，就老人在这个略论明心见性，还有哪个地方就说这个道终了呀，还是要肉眼见到，肉眼见到方是真见到。为什么肉眼见到方是真见到呀？其实这个肉眼、天眼、法眼、慧眼，总不离此眼，就是这一眼聚一切眼，不是说是离开了我们的肉眼，好像有别的眼睛，好像有其他的眼睛，好像长在别的地方，并不是，是说我这个肉眼就是具有法眼，就是具有慧眼，就是具有般若眼，就是具有佛眼。 佛观这个一切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如是，我们观于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如是，所以要肉眼见到，哎，肉眼见到就肉眼所见到的一切如佛眼所见到，无有二致，这就叫肉眼见到是真见到。所以最开始呢，当然以我们的这个灵敏之心，当然以这个心眼去见，哎，不能以肉眼去见，肉眼呢容易着相，哎，只有心里面契会，人心里面契合，所以这样去这个认知实相。所以唯法身虽实相虽无相，但人不能离有眼处。就是我们的这个法身虽然无形相状，就像这个富大师有个句子，就是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哎，就是这个天地未生之前先有此物，诸佛未来之前先有此物。哎，就是纵然诸佛唯有出世，这个此物呀没有变坏，没有这个生灭。他不是说诸佛出世了哦，好像才有了这个此物，才有了佛性，才有了实相，并不是。哎，诸佛没有之前就有此物，这个物呢亘古亘今常是如此。所以有物先天地，这一个东西呢是先天地而有的，天地是后有的。哎，这个的那是这个常住不灭的，常住不变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法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呀？无形本寂寥，没有任何形状，没有任何相状。哎，说青黄赤白，哎，都说不得它；说大小长短方圆，也说不得它，没有任何形象。但是呢，像这个虚空朗照一样，寂寂然，哎，寂静不动摇，哎，没有这个动摇之相，没有这个扰动之相，哎，寂寥就是独入法身，哎，只有这一个是真实的，唯此一真实，无二于无三，所以称之为法身独入，哎，只有这一。对，这个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外物主，不主四时调。哎，一切外物，外事外物，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切相状，一切诸法，都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中显现出来的。没有这个妙明真心，这一切相状都没办法显现。所以无形本寂寥，哎，这一件虽然说是这个能够显现这一切相状，但是呢，不随这些相状生灭，不随这些相状来去。所以不诸四时凋，哎，这些四时的这个生灭而凋零，但是呢，法心不灭，法身不坏，哎，所以这个有人就去问呀，问这个偷子禅师，哎，偷子大同禅师，他就说，大千坏时那个还坏不坏？哎，就是大千世界有成住坏空这个四个阶段啊，有这个形成的阶段，哎，有常住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住劫。哎，也有变坏的这个过程，有变坏的过程，最后呢也到这个一切坏灭，一切空无掉，到这个空劫，那么到最后这个大千世界都通通坏灭掉了，那么法身还坏不坏？哎，就是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经教里面都学了，法身根本不会坏掉，但是他还这么问，哎，仍然这么问。那个大同禅师就是，哎，法身一坏，你这么问，那就法身也坏，大千世界都坏掉了，法身也就坏掉了。嗯，所以这就是这个禅师家有时候说话就是这种风格。嗯，这其实其意也有道理可讲。大千即是法身，法身即是大千，离开了大千世界，它哪有一个另外的法身呀？那大千世界如果坏掉，法身也就坏掉。大千世界是常住不灭的，所以是是法住法位，是点像常住嘛，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法身呢是无形无相的，但是虽然无形无相呢，人不能离有眼说。哎，我们这个。无形无相不是说是这个就没办法言说，虽然这个无形无相也可以用轰鸣唾月的这个方式来说，像我们老人就直接告诉我们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心。哎，有些禅宗呢就说这个前后断际，哎，前念已断，后念未生。哎，有些说这个根尘脱落，哎，同理脱落，根尘脱落，哎，就种种说法其实都是在这个说这个无相之法身。哎，这个虽然说无相，但是呢，也要一言说，也要让大家能所契有所契入。所以说法身呢，亦非如来之独有。哎，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这个祖师在这地方讲这么多三藏十二部，都是为这个明心见性，都是给这个法身做注脚。老人说这个三藏十二部都是为明心见性做注脚，三藏十二部就是言说。那法身无相，无相，但是呢，用三藏十二部来给这个无相做注脚。若真契入无相，这三藏十二部都是戏弄，都是妄言，都是剩余，不需要的，哪需要这些？这些就是硬病药，这些有需要病了，哎，拿出来给你当一味药，你没有这些病了，这些药也不需要。所以这就是这个 不能离于言说，当然呢也不能着于言说。所以楞严经里面说，待有言说皆无实义。哎，虽然重点是言说，其实言说都说不到。就像这个六字台经里面说，这个无有一物，无被无面，哎，这个没有任何相状，是什么东西啊？哎，这个神会大师就说是神会之佛性，是一切众生之佛性。这个神六字大师就不肯，他就说，哎，就也不是不肯，就说是这个以后把猫盖头呀，只做了个知解宗徒，这就是落于言说。这个言说之中是这个没办法企及的，所以人家说说似一物即不重。哎，六字大师另外一个弟子他就说，说似一物即不重。哎，什么物那么来啊？这个南岳华阳禅师猜了18年，突然有一天他回答说，哎，说似一物即不重，没有一个东西可能涵盖嘛，没有一个言说可能可能诠释嘛，没办法诠释。所以这个法身这个无相呀，哎，虽然不能这个离于言说，也无法用言说来这个说明。所以法身呢，亦非如来独有，哎，也不是这个如来独有的，就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即莫是众生，亦可证道。也就是说，我们说证道这个法身，证道佛性，并不是多出来了一个东西。哎，就像我们原来没有通过修行打坐，好像说是能够这个生出来一个佛性，并不是如此。就是你不修行不打坐，这个法身也没有幻灭掉，也没有少一分一毫。等你这个修行打坐证道了，这个法身也没有多一丝一毫。所以再繁不增，这个再繁不减，再圣不增。哎，繁圣之间呢，是在繁圣之间呢，是无有二致，无有差异的。但是一切众生都具足了，那为什么有些是果地啊，哎，有些我们就看起来是凡夫呀，只是因为这个研磨的掩埋的程度不同。就打比方说，这个有一个金佛的这个金光灿灿的佛掉到这个泥坑里面，掉到泥巴里面去了，被泥巴裹住了，哎，那么众生通过修行，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修行，其实就是把这个泥巴这个擦干净，哎，泥巴擦干净它本来是一尊佛呀，不是说是我泥巴擦干净之后又没有佛又生出来一尊佛，并不是这个意思，是把上面的泥巴擦干净，它这个本有的这个佛像，本有显发的这个光明，哎，它就能显发出来。那么诸佛到这地方呢，所证之果的也无非就是这个显发出本有之光明而已。所以在众生在凡夫或者是在圣在佛这地方，这个法身是无有二致的，没有二致的，这样呢才能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哎，才能说身佛平等无有二致。所以这个地方就我们总在这个凡圣对立的这种角度去认知，总是有这样的这样的见解。其实这样的见解呢，哎，就是这样的认知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站在这个本来的角度，站在本来的角度，既无有佛，也无有众生，哪有这些多余的东西？没有这些多余，这一切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化现出来的影像而已。所以就说是法身呢，不光是这个如来独有，也是一切众生都可以证到的。所以在这地方才称之为明法身分。这个后面所说的这个明法身分，就是为了让这个一切众生能够证到法身。对于这个如来来说，他需要这个明法身吗？他需要说法身什么样状、什么相貌吗？不需要。哎，释迦佛虽然不说法身是什么相状，但是呢，着意持钵入舍为成，时时刻刻、无时无刻都不在显露法身，时时刻刻都在显露法身光明。但是呢，众生不是这样，众生吃饭是不做吃饭香，哎，着衣是不做着衣香，睡觉是不做睡觉香，总是在这地方七颠八倒，哎，这个不能星空无助。所以呢，这就是这个，虽然我们也像释迦佛一样着衣持钵，哎，但是呢，心境总不尽相同，这就是没办法显露法身之光。所以这个一切众生都具法身，哎，和如来是无有二致。这样呢，彼之能生信心者，以遇千万佛所种之身。所以在这个明法身分，首先说了法身是什么相状，其次呢，就说是，哎，这样说话，那么大众能不能生信心啊？我们能不能信入啊？就像我们读《金刚经》说，这个说了这么多，哎，这个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或者说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我们听了这么多。哎，就说是这个能不能升起信心啊？能不能对这个有确定的信心啊？如果能对这个升起信心，与千万所种植善根，这一份信心就是千万佛所种植的善根，这个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无法比拟的，或者是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福德或者其他的功德都比拟不了的。 所以有这个信心才能证得这个法身，也就是你有这个具足这个本有佛性的这种信心，哎，这样才能证到佛性。你都对这个怀疑，哎，说怀疑我们应该没有佛性吧，只有诸佛如来才有佛性，那你怎么去证到这个佛性？有这一份疑疑在，那就永远都证不到，永远都证不到。所以有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呢，这就是这个千万佛所所种的善根。有这个信心，那这个因缘成熟必然能够这个证的这个法身。从这个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哎，到这个到这个什么加行位，哎，南人临时第一，然后到这个实地菩萨，其实到这个最初的这个性位啊，这都是贤位，哎，这都是贤位，这都是资粮位的事。但是呢，真正要是到性具足的时候呀，实地功德都还盖在其中。就是你真正到性位具足的时候，实地功德是绝对还盖在其中，实住实回向的这个一切功德，实地的一切功德都还盖在其中。所以我们说性的时候，性有深浅之不同，哎，浅浅的性、肤浅的性，就是哎，我们好像相信我们众生有佛性，但是呢，我还没有证道，我还没有这个还没有修行，或者还有妄想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说性的时候，它是有深浅之不同。真正要彻证到这个性、信心、性这个一切众生本有之佛性的时候，这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有什么可信的呢？法大如是，这就是一切现成呀，就是这么现成的事，干需要再去信一次吧？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说，以这样的信心，那就是彻证这个实力的这个功德，都会涵盖的这些。所以从华严的这个，有时候从华严经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哎呀，真是读华严你就知道，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每一种这个心里面都涵盖了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哎，这样的话就像光光相射一样，不要把这个信心当作很简单的一个信根，哎，很基础的一个这个善根一样。这个信根呢就有无量光明，哎，这个能改的无量光明，能够证的这个无量这个境界。所以说是这个能升起这样的信心，不仅仅是千万佛所证的善根，若具足这样的信心，已经是成千万佛所了，就是已经证道。所以这就是已经成这个已成就如是无量福德，不以其身与物莫舍亲，就是有这样的信心呢，哎，并不因为就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末法时代，哎，就是这个去甚时遥呀，哎，末法时代。其实法哪有正末呀，法是没有正末的，是如果有人求解脱那就是正法，如果已经没有人求解脱了那就是末世。所以再不再有没有人求解脱，就像修行中心一样，我们这么多人来修行行中心，但是真有求解脱的，发心求解脱的能有几个呀？也不一定就是都来发心求解脱的，不管以什么样的缘由吧，不管以什么样的原因，能修总是好的，能修总是好的。哪怕就是种植善根，或者是这里面有我们不可描述、无法猜测、无法揣想的这个功德，能来修这个法，哎，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呢，真正要从这个解脱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是这个你真正能发心求解脱的，那就是正法住持。如果没有来这个发心修的解脱的，纵然有好多人来修这个法，纵然有好多人来信佛法，哎，那也不一定是不一定是这个正法，而是一种末世。就没有人已经去求解脱了，都是拿这地方坏一点人天福报呀，哎，当做一个抚慰心灵的一个慰藉呀，等等呀，或者就是拿里面的咒术呀、秘术呀，当做一个求取世间福报的一个工具呀，那能怎么能叫佛法呢？那怎么能叫正法呢？那已经不叫正法，那就是末法时代。所以，并不因为我们在生在末世而去轻视这种信心。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哎，信一切众生具足这个，信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所以呢，才能去证这个如来智慧德相，而且才能让一切众生度化一切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同证这个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这样呢，这就说是这个不该自欺，哎，不要在这地方自暴自弃，哎，老人就讲这个不能自该下劣，不要认为说，哎，我根气不好，我不能修心正心，或者有些人呢，这个当然一部分是学人的原因，他觉得自己根气不行， 哎，他这个修不了这样的大法，或者是修不了这样高深的法，这就是自该下来。另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老师的这个过错，哎，他过于的这个强调这个法是很殊胜，或者是很高妙，导致呢，哎，别人生退缩之心。所以这各有原因，都有原因。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生轻视之心，对一切法不生轻视之心，对自己也不生轻视之心，对一切众生也不生轻视之心，不生轻视之心。所以这就是有这个信心，哎，有这样的信心呢，才会知道，哎，我们和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都具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那你怎么能轻视后学呢？不能轻视后学。所以就是都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哎，这样呢，才能说是这个众生既是平等，都是无有二致的。对世诸众生，不但能不取于相，并以能不取于法。以法亦坏相，皆以得度。哎，度则法亦无用。所以这一切众生呢，不能取相。哎，我们这个一切相状不能只取，凡所有相，这些有相呢，这地方就后面的经里面想说到这个法相，哎，非法相，不取法相，不取非法相。哎，这一切相状呢都不取，并且呢不取乎法。哎，不光是这些相不取，连一切法也不取。哎，这个到最后就像这个法上映射，何况就像如法喻者一样。哎，就像过河的筏子一样，佛法也是这样，就像过河的筏子一样。哎，过河了之后还需要这些这个筏子吗？不需要背着这个筏子。哎，这不取乎法，以法以坏相啊。我们修的这个一切法不是坏相吗？哎，你在这地方这个节饮吃肉，那不是坏相吗？那都是坏相。戒坏而修真嘛，以坏之坏嘛。我们在这地方关照，哎，接待他，这是不是坏相？这也是坏相，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有这个坏心，所以需要会以坏相来指着这个坏心来证这个道。那么说证道之后，就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救度众生是不是如梦如幻的呀？所以说这个古人就说这个。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哎，救度众生，这都是梦幻一场而已。在这地方建立无数道场，哎，也就是这个水月一场而已。所以这个虚云老和尚他建了那么多这个恢复了那么多祖庭，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个要做了点啥事。他说这一切都是如梦幻耳，所以这就是这一切法，通通都属于幻想，更何况佛法也亦属于幻想。但是呢，我们要假借这个法，你如果在这个生死爱头，哎，如果不执取这些法，就像我们还在这个烦恼中，还在妄想之中，那你不假借这个六欲一周，怎么去这个得度呀？怎么去解脱呀？怎么去打开本来呀？怎么去见道啊？怎么去证道呀？没有办法，你还在这个妄想颠倒之中，说让你这个，哎，这个法也应该舍弃，你舍弃掉，你就在这个生死河里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没有出头之日嘛。所以要在不同的境地，这个说不同的话，哎，不能说是把后面的话说到前面，这样呢，就是对众生没有益处，没有益处。醍醐上位，反成毒药。所以我们要假借这些坏法而来得度，度则法亦无用，真正度过河了，所以叫法有法也没有用处了。所以后面经文里面就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哎，佛法就是拿来用一用的，用完之后过完河了之后，哎，佛法也没有用了，也不需要了，所以即非佛法。是名用佛法，取个假名而已。所以如过江必用法，道爱不虚传呀。所以过江的时候呢，必须要用这个法子，就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参禅也好，修密也好，或者是念佛持咒，哎，这些修心中心，这都是法子，这都是方便法，不能把这个方便当作究竟，哎，不能把这个方便当作究竟。对，道爱不虚传，真正这个道，这个哎，波罗蜜，哎，就是波罗蜜，就是道彼爱去啊，哎，真道彼爱去呢，那就不需要这些。所以此为无四相者为能，何可以也？所以如何才能到达彼爱？只有离四相，只有无四相，哎，就是人我众生寿者四相，我相法相，哎，这通通都这个空寂掉，这样才能这个到达彼爱。所以其实所说的这个我法二空就说的这个意思，无四相，哎，这就是这个无我相，哎，这个法相也要空寂掉，这就是这个我法二空，哎，真的我法二空呢，才能到这个彼岸去。所以这地方就是唯无四相着呢，怎么才能到彼岸？无四相，看我们就是对照自己有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圣者相。 对，故曰莫作是说，哎，就不要这样说。而唯以无上菩提为归止，至所谓无上菩提者，乃凡圣同体不二之大悲心也，乃不可得之妙觉，这个大觉妙心。所以我们就这个不应该这么说，不应该说什么呀？就是这个你唯一我们唯一应该以这个无上菩提为止归，以我们佛性为止归，以这个大圆净智为止归啊，好像要归到这里面去。其实真正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正道，这个无上正的正觉，哎，就像这个心经里面说，这个以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真正这个无所得了才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所以真正到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是凡圣同体不二之大悲也，就是这是凡圣同体的，一切众生和一切诸佛无有二致的，我若说法，诸佛说法，诸佛说法，我亦说法，这就是我们信众心的法本里面说的，信众心的法本里面说的，哎，就说是真有这样的这个凡圣同体的这个大悲之心，哎，有这样的这个不二法吗？诸佛众生同一旨趣，无有二致。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些这个从根本上来说无有差别。这个何以为什么如此呀？就是乃不可得之大觉妙心，因为一切都设归到这个不可得的这个大归妙觉。哎，我们不能说这个大觉妙心，哎，大觉妙心，不由着这个大觉妙心好像是可得的，这个也不可得，当然也不可耻。所以说我们不能着在这些上。到这个正到这个无上正的正觉，正到这个无上菩提的时候，就发现根本没有你可着的一点余地，所以这样才是这个真正的所谓的正到这个大觉妙心。哎，这个大觉妙心妙净心，就是从觉，哎，觉的这个方面来说，我们这个本有这个真心呢，它有觉的一面，哎，它不是这个稀里糊涂的，就像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它是了了分明的，它不是迷昧的，它是本觉的，哎，本来就觉的。这个还有这个灵妙的一个方面呀，灵妙的就是它能起妙用，不是说是落在那地方空寂处死寂一团，哎，它要起无量妙用。这就是从这个相状的角度相应的角度，虽起无量妙心，但是呢本自清净，哎，所以从这个本自清净的这个角度去讲它。那么这个心呢，这个心就是一切众生都具足，哎，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眼所见耳所闻，哪一处不是妙明真心啊，处处在在都是妙明真心。所以说是这个脚趾提出佛如麻呀，哎，起心动念在这边抬个脚趾头都能提出如麻如素的佛来。为什么呀？就一切众生都摄归到这个心之中，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大觉妙净心，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词语不知道是谁创造的，嗯，所以如来正德者，正此不可得也，就是真正正道如来者，哎，所谓这个正道如来的，就明白了这一切都了不可得，正毕竟不可得故，哎，毕竟一切来法都不可得，乃至于佛位也不可得，所以老人说这个。地藏王菩萨说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誓不去佛位啊，就是这个佛位也不可得，所以不取这个佛位，哎，所以是这样呢才能真正的这个成佛，不取佛位方成佛故，就你不是说的着在这个有一个佛位可证，哎，要证到这个佛位上，这才叫证道，并不是如此，而是证明无有佛位可证，哎，不着在这个佛位上，哎，这样呢才能证到这个佛位。所以毕竟不可得故，哎，不住佛位故，就像我们这个禅宗里面讲的时候，他就说，哎，修行呢就是这个大概有这几个阶段，最开始呢就是要证的这个法身，哎，就像我们打开本来见性一样，先要明白心性是什么相状呀，明白本有之自性是什么样貌啊，就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阐述了那么多，就是在告诉大众这个心性的样貌，心性的相状，哎，最开始呢就要这个打开本来正见这个法身，哎，到这个这就是法身边世，哎，虽然说是一念动带根尘脱落，体会到这个灵敏真性了，这仍然是法身边世，还没到这个入于法身真位了，就是还只是在这个法身的边上，为什么呢？无多生寂来的习染在啊，这个妄想习气来了之后，哎，又把这个灵明真心遮蔽了，妄想一来又随着这个世境上去这个遮蔽了。所以这就是法身边世，哎，那所以我们要做保任功夫呀，要关照呀，在这个世境上磨练呀，磨练，哎，妄想来了，世境来了，顺境逆境来了，都不动摇，此心不动摇，入于法身正位，哎，这到这个正到这个法身正，入到法身正位就这个究竟解脱了吗？就这个彻证佛果了吗？还没有， 哎，所以还要更进一步法身向上，连这个法身也不着，哎，就像这个踏破毗卢顶上行，哎，这个法身也不着，所以这叫毕竟不可得，法身也毕竟不可得，到这地方才能起无量妙用，哎，这地方就说是才能彻证佛。所以从这个禅宗他讲的这个修行的历程也是如此，哎，像临济宗讲这个三前三要的时候。你这个聚中贤、体中贤、意中贤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到最终呀，毕竟法身也不可得。那曹洞宗的这个五位君臣呢，也是如此，到最后这个说什么呀？这个到这个兼中正偏兼得兼中智的时候，哎，兼中智的时候说什么呀？说这个不落有物谁改何？人人境遇出长流，折合还归开？哎，都想这个归出长流，都想证得法身，都想成道，都想成佛，但是呢，归根头来还是一样，和六道众生在这头出头没。六道众生头出头没，就是无有生死，就是当体解脱，就是当体涅槃，就是彻证佛果，不有二致。所以这就是说是在禅宗来说也是一样，不到最后悬崖撒手，哎，一直要跌破此身，这就叫这个白痴盖头跟进步，十方世界选前生。所以要归于毕竟不可得，哎，这样才能彻证如来法身。所以这个如来法身呢，无名可名，无说可说，哎，到最后毕竟不可得了，怎么去言说呀？没有开口言说了，道还是这个，道是这个无情之物，哎，好像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个生住异灭、常住变幻，哎，刹那刹那都是在说这个法，都是在说这个法身，都是在说这个一切诸法之实相。所以这就是无名可名，无可说，无说可说。哎，正因为无可名描，无可言说，所以不如不去说，不去描。哎，但是呢，这个禅宗里面，他就说，像这个伪善禅师，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老僧百年后到是这个山脚下做一头水枯牛，哎，他要到这个山底下投身到一口水枯牛去。这个左肋下呢，写伪善僧。哎，这个一肋下呢就写伪善僧。那么到时候你见到我的时候呀，你说我是伪善僧呀还是水枯牛呀？说我是伪善僧吧，我现在是水枯牛，说我是水枯牛吧，这个一肋下又写的是伪善僧，那到底是什么呀？哎，老人就说是虽然无可言说，到这个境地怎么言说呢？没有言说，法身是无有相状的，虽然无有相状，但是我们不妨言说，所以叫贤明从来埋五湖。哎，老人就说是这个贤明不妨去说嘛，虽然无可言说，无说可说，但不妨去言说，不妨去言说的时候，那就是这个贤明千差万别，埋五湖的这个贤明都有，所以有时候叫法身，有时候叫实相，有时候叫如来，有时候叫圆觉，哎，这些都是，这就是贤明耳，这一切都是贤明。所以虽然没有言说，你看经里面对这个实相这个名词，那都是很多，那都很多。所以这就是无名可名，无说可说。那说着呢，既不可知取于说，闻者有爱可知取于法乎？哎，就像这个讲经说法一样，哎，就像这个祖师大德他在那说的时候，就像空谷回应一样，哎，你去问一声。哎，问一声，他就在那空谷回音回答一声，哎，说完就白了。但是呢，听闻者法，听闻者也认为有法可知吗？没有法可知啊。他说就像这个，就像这个敲了鼓一样，哎，这个鼓敲了一声，他自然就会响一声。这有什么法可取吗？没有法可取。所以真正证道者，心空无住，心空无住，但是呢，不是说死地他还能应缘接物。哎，这就像这个古人打比方，哎，就像这个空谷回音，哎，这样呢，就是以这样的这个心经，以这样的这个方式，才能叫这个不可知一说。哎，根本没有说过一法嘛。所以释迦佛49年未说一字，老人在说完《略论秘经典经》说：“阿谁见于开口来？”哎，没有说法。所以这个说者不知取说，闻者有爱可知取法，他都没有说法，那我们有什么可执着呢？老人都没有说过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我们有什么可执着的呢？哎，没有，没有的。这就是正道人与道家人语，哎，真正道家了才跟最开始说的是一样的。所以故曰，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所以才说到这个如来所说法可取吗？可说吗？不可取不可说，哎，就是没有可取之处，也没有可言说之地，哎，就是你没办法言说，也没办法执着，但是虽然不可言说不可取，但是呢，如来在这地方常说刹然说赤然说无见说，哎，就一直在这地方说，何止是在这种说法，那弥陀经里面说这个水鸟树林说佛说法，哎，就水鸟树林一直都在这地方说佛说法，说的什么呀？说苦空无常， 对这一切法呢，就是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什么是不可取呢？就所言不可取者，亦不是不取法也。哎，就是并不是不取法。哎，以正此志向法生者，虽通为无为门，却有分正全正之别，故曰一切圣贤皆无为法而有成。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志向法生，哎，这个志向法生是和这个言说法生呀、福德法生呀，哎，这是分为这个三类法身，哎，就是从这个三个角度去说这个法身的这个三个角度去说这个法身的不同的特点吧，哎，从这个志向法身，就是从这个智慧的角度，从这个志向法身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法身同为此无为一门，哎，这个法身呢是无为的，没有差别，没有相状的，但是呢有不同之身所证之深浅不同，有分证全证之别，就像我们说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证，这就是分证，但是呢到成佛的这个果地呢就全证法身，所以说这个实地菩萨又不能彻证佛性呀，就像经里面说实力菩萨都不能彻证佛性，唯佛能这个全了佛性之本来面貌，所以就是并不是说是证到佛性了就像这个果地佛一样，哎，哪有像那样，所以人家禅宗就说是这个岂可同佛功力而，就是虽然证到这个法身了，但是呢怎么能和果地佛一样同样的功用呢，还没有到像果地佛那样的功用，也就是说所证不全，所证不满，就正道只是说是正道一点，就同样都看到月亮嘛，哎，我们看到一份月光，我们看到这一份这个下弦月也好，也是上弦月也好，这都是一点点月光而已。但是呢，诸佛这地方看到的是圆满的满月，它能显现出圆满的满月了。虽然这个光明无有差别，但是呢，它有卖拜风和全风的这个差别。所以这就是有这个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贤圣呢，其实从教下来说，就说的是三贤位和十圣位。哎，三贤和十力，就是住位、行位、回向位，这就是三贤位。有时候把这个十信位其实纳到这个住位里面去了。所以就说是住位、行位、回向位，这就是三贤位。到十力的时候呢，哎，这就是这个十圣位。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加行位，就是四加行，就是男人丁士力。所以这些呢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他们所证到这个无为一门是有深浅之不同的，正因为有深浅之不同，所以才显现出种种千差万别之相，不是因为同具这个此无为之法身就好像是一模一样，正因为是无为法身，所以才有不一样，所以虽证法身无相，其福德性则不无也，就是说是虽然证到这个法身无相，但是是不是没有福德呀？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以无相哎离开了四相，来证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法身，来这个去救度众生那样我们所能有这个改造的福德吗？我们就没有福德了呀。但其实并不是如此，正因为以无相故，所以这个福德性无可言计，无有边际，哎，不能称量，不能衡量。所以经里面就说这个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南北西方四方虚空可思量否，哎，这个法身无相，正的法身无相，这个无相心体就像这个东西南北四方虚空一样不可思量，其不可思量，所以其福德性也不可思量，所以并不是说是这个法身无相就没有福德性了，这个福德性恰好是无可思量的，所以不能以这个世间有相之福德而比较多论过的多寡，就是我们不能以这个世间的福德，哎，我们比如说做个善事放生呀，或者布施呀，或者在这地方做好事呀，哎，总是执着在这个不能心空无住，总是在这个着相的角度去做这件事，当然很好，这都很好，所以能改造的这些有相的福德，哎，比如说这个诵经呢，那就能得智慧。比如说我们这个汉族人，从以来的传统就是诵读《金刚经》。哎，你要是有时候觉得这个自己有点愚笨，哎，这个对佛法呢也不大明白，哎，不如多诵一诵《金刚经》，多诵一诵《金刚经》，你不用管它，你先诵，多诵，诵的多了，哎，突然间好像就能明白其中的义理。当年的这个洞山禅师呀，洞山禅师小时候的时候跟着师父读这个心经呀，还诵这个心经呀，心经说无眼鼻我是无色声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哎，他就读，天天读，有一天突然说，哎，无眼鼻色声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他就问师傅，哎，师傅，我这不是有眼睛吗？有耳朵吗？怎么说无眼比舍身意，无色身相为诸法？当时他的师傅是这个教下的师傅，说，哎，你这么问呀，就证明你不是这个教下的根基，你去找禅宗的大德，哎，介绍到他谁谁谁那去参访，哎，去参学，也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没有智慧的时候，可以多读一读这些经典。你只管去读一读，哎，读一读，好像他这个智慧就开窍。哎，这就是，这些都是有相的福德。你这种不能以这个心空无住，不能以离四相的角度去做这些事，这个布施也好，持戒也好，忍辱精进也好，或者是做这些善事也好，无非就是得人天善果。人天善果都是有漏之因，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轮回是大苦海，并不是说哎改生到天界了啊，这个到这个天界了，好像它就是一个如何如何幸福的事情，而是说是你在这地方明白这个，不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在这个轮转的这个生死的大苦海之中。哎，这样呢，我们才要急速的去处理，并不是说，哎，我这个人世间不好，那我就到天界去，到斗山天去，到这个他化自在天去，到改的这个正这个通过这个布施呀，通过这个善心啊，哎，能到这样的天界。但是纵然到这样的天界有什么用呢？福德享完了，有相的福德、有为的福德享完了，有漏的福德都结束了，最后就堕到恶道里面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轮转生死轮转是大苦海，三界无碍如有火灾，哎，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一个大苦海。所以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人，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大苦海，就是在这个天界也一样是苦海。所以这就是这个有相的福德，我们做这些世间的善事都能得到有相的福德。但是呢，我们所说的离开这个四相之后所证到的这个无相福德性，哎，像这个虚空一样的无相福德性，那不是世间的福德所能比拟的，哎，也没办法比。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候说我们的星光说要比千日，就是一千个太阳都没办法比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智慧光明，这个智慧光明的这个光芒是一千个太阳都没办法比拟的。那么这个无相的福德也是这些五百千万亿无量的有相福德所不能比拟的，一模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些呢都不能和无相福德性来比拟。其实说的不仅仅是无相福德性，说的是法身，哎，它的特点不仅是无相，它还能起种种的妙用，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就是它的福德性。它不是一个断面相，它不是一个这个自己一团的相，它是能起无量的妙用的，这就是它的福德性。所以才能显现出32种相，才能显现出80种随心好来。哎，这就是法身无相的这个另一个角度。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说无相的时候，好像空空荡荡了无一物，其实并不是如此。正因为无相，正因为空空荡荡了无一物，所以才能改现出一切万象，事事无物的一切相都能显现出来，这就是法身之相状，这就是其福德性。所以这个福德性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就经里面说比喻，打比喻，若以三千大千这个七宝布施，哎，用这个七宝布施，尚不如一行记一行记，哎，就说是这个纵然以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七宝布施，不如为他人演说四句偈等所改得的这个福德。这个四句偈呢，一行偈或者四句偈呢，就说是古代的这个行文，它就是四行，哎，就像我们现在的诗歌一样，哎，这个四句四句一样，正正齐齐的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这样。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经文原来其实就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只不过是翻译过来之后成了我们这样的这个有长。常这个宋词呀之类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样式。但是呢，实际就是你为任何人演说《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一个字或者是一段话，他功德都是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布施的福德所不能比拟的，没办法比拟。这就是无相福德。你这演说一句偈子，能有什么福德呀？哎，能有什么这个有相的福德？没有什么，说没有什么这个有相的这个相状。但是呢，就是因为演说这个一句偈里面的这个无相福德，以这个心空无助的这个。心空无助的这个角度去演说，就像前面所说的，哎，以无所说的这个静心底去演说这些偈子，去为他人解说，此福德无量无边。哎，这就是不要小看为他人演说这一句偈的。当年释迦佛求这个修行的时候，他为了一句偈子，甘愿舍去自己的性命，就是他听到这个帝释呀，还是什么呀，还是一个魔王呀，就说这个说到一个偈子，就是。 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好像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好像这个好像是什么一个什么偈子，他只说了前面两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说了这一个句子，好像后面两句他没有说全，这个就去求这个地师，这个化仙的一个这个外道，他去求的时候，他说我要你这个，我要你这个生命啊，你要把生命奉献给我，把供养给我，我就给你说，他就说是你可以给我说，说了我就把这个命奉献给你，然后他就说了后面的事，这个说全了，就好像是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句子。然后说完之后说是暂时先不要把命给你，这个偈子虽然我听到了，但是呢别人没有听到，我把它刻到这个树上或者刻到石头上，流通让别人也知道，等我刻好了我再把命给你。这就是为了求一句偈，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当年释迦佛在因地的时候也是这么修行的，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能听到这些佛法来为他人演说，或者说自己在这地方能够以这样的能够以这样的这个能力去帮助他人解说，这也是一种福德，不仅仅不是持戒是福德，那说这些也是福德，所以这就是这个无相之福德，不是有相所能比拟的，所以以诸佛诸法无不以此出，是以什么而出呀？以此经出，此经是什么呀？就说的是实相。这个诸佛呢都是以般若而出，这个我们金刚经呢就是般若部的这个浓缩，这个我们看大般若经有600卷般若经，你要去看的话那真是太多了，你根本就这个开不过来，但是呢实际越浓缩到后面其实就是金刚经，浓缩到最深处就是金刚经，再浓缩就是心经金刚经，就是这样简短的，其实把这个真正般若的这个精髓，般若的精华就能够全部体现出来。所以诸佛从什么出呀？就从此经出。此经是什么呀？就是般若，就是助众生本有的这个如来智慧这个德相。所以这就是以诸佛诸法无不以此而出，无不证的智相福德法身而成就。这就是有智相法身福德法身，都是证的这个智相法身福德法身才能成就。这就是有法身有无相的角度，无相的一面，也有其福德相遍满虚空无尽无边的这个一面。这就是说智相法身和这个福德法身。所以有时候说佛是这个福德智慧二者具足，这个智相法身呢就是这个智慧的一面，福德法身呢这就是这个福德的一面，这个福德性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待用呢不可只取实有佛法，就是这个说佛法之后，说完之后佛法也是也是一法，不可取一法。不可取于非法，不可取于法。所以呢这个纵然是这个佛法也不可知取。就是真正证到了就知道了，这个佛法就是因病一样。你没有这个多余的东西要树立要建立。楞伽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建立与诽谤都应该远离。佛是远离了这个建立和诽谤的。你要建立佛法吗？你要建立一个体系吗？或者建立一个这个规则吗？并不是。但是呢也不诽谤，诽谤就是这个减损呀，我也不减损佛法，他该需要的时候还是要去建立。所以我为法王，你法自在，建立于我，破除于我，就该建立的时候就建立，就像这个释迦佛一样。他这地方这个正道的时候有人来求法，求法就根据众生的根基来说法，说苦集灭道，说十二因缘，说这个般若，说这个为识，说这个等等，说一切法，这就是转法轮的时候随着众生的根基不同来演说种种这个不同差异之法。对，这个不可只取实有佛法，所谓能佛法者，如来为正者说，瑞正德即非佛法。就是所谓的佛法呢是要为正如正法身，要正法身，要正如来的人说的，并不是说是他已经正道了给他说什么呀，正道了就焉而出了，就像这个就像这个传统里面说，他刚要讲这个佛法，一说刚要讲佛法，这个底下的灵力弟子呀，他就说耳朵眼上就出去了。 那个禅宗公案里面就说是释迦佛刚身坐要说法，旁边的文殊菩萨就白追说地乖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哎，他爸已经说完了，释迦佛还没说开口呢，他就说哎，你看法王法，法王法就是这样，已经说完了，释迦佛就下座。所以这是给为证者说的，是给要证法身的人说的，要证佛法的人说的。如以证得，即非法相法碍。要是已经证得了，还说哪有佛法可得呀？没有佛法可得。所以灵济祖师就说啊，说这个什么三藏十二部，优是侧指，哎，就像这个侧指一样，说等妙二绝啊，优是替草切害，哎，这为什么呀？就证到了，所以才说即非佛法矣。最近孤留此假名，哎，只是假名而已，不是实有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和这个其他这个是有区别的。别的地方是立功立德立言，哎，他要建立功勋呀。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为往生即绝学，为外世开太平，哎，这个以这样的这种心境，佛法不是这样的。哎，佛法不是人，不是在这地方要立一个功德，立一个言说，立一个言辞，立一个理论，都不是。哎，就是应病一样，众生有种种的心病，那就用种种的法去治众生种种的这个心病，仅此而已。所以用以留步后世耳，就是用这个佛法的假名干什么呀？所以在经里面所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证到了那就根本没有佛法可得嘛。但是呢，只是起个假名叫佛法而已，用来干什么呀？留步后世。哎，要不然我们后世怎么能知道呢？我们怎么能了解到佛法呢？哎，听闻不到佛法。所以这就是流传后世，所以最后流通风里面都有说，哎，这个经叫什么什么名字呀？如何如何去流通呀？就有护法出来流通这些法。所以这一分呢，这就是这个法身分，法身分即言开佛之见以为根本。哎，其实这就是从这个言说的角度来说，哎，法身是什么样貌，这是从最开始要把这个根本解释清楚。比如我们要证法身，我们要成佛以这个法身为正因，哎，这是因必的这个根本。那么我们要证法身，首先要讲清楚这个法身是什么，就像我们说开悟见性，要讲清楚这个心性到底是什么样。哎，我们的佛心到底是什么样？就像老师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之性，即是当人的本性。哎，这就记住了，这就是老人开始的什么是本性呀？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之性，这就是当人的本性。一肯肯定，即是见性。那一肯肯定，那是你自己的事。老人已经给你说了，把这个法身的这个样貌已经说完了，剩下就是你自己的事。所以最开始要把这个根本给大家讲透彻、讲清楚，这样呢，他才能识得根本。如果对根本都说的含含糊糊，哎，有些地方就是说一会这样说，一会那样说，哎，说的不清不楚，让我们像模棱两可一样，那你怎么去识得这个法身呢？就没办法识得这个。对，最开始这一分呢，明法身分，就把这个法身的这个根本，或者说首先要说清楚，然后以是以般若称为佛母，哎，就是诸佛之母，哎，我们说称之为般若佛母，般若佛母不是说是从这个有一个生出来了一个诸佛一样，不是，是说是以般若智慧呢，能只有依于般若智慧才能成佛，依于别的都没办法成佛。这个般若智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法身啊，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就是佛性嘛。从这个般若部，那就叫这个般若。从这个。别的角度讲的时候，它就是以别的这个名称，所以就是这个般若佛就是要有这样的这个智慧，有这样这个正道般若的这个智慧才能成佛。所以而所谓此经者，则又非此五千言之金刚经言。所以说一切诸佛从此经出，并不是说仅仅这五千个字的这个金刚经，就是说的般若，就是这个经里面讲的这个般若的这个义理，就是讲的这个般若的实相，就是最开始说的着衣持钵入舍未成这个有相的这个表的这个般若实相。所以从言辞的角度，从这个表象的角度，都时时刻刻无不在说这个般若。所以就是说有时候说念一句偈，哎，或者念一境草作丈六金身，哎，这个金刚经五千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行句子念出来，这都是般若，都这都是法身，哎，一切诸佛都从此出。所以这就是说是一一能显出一切外法一切妙用，这才是这个诸佛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精髓所在。所以这个经呢，并不是说一切诸佛从此经出，就是说是从这个金刚经里面出来，从这五千言里面出来，是不是？是说从这里面的这个般若智慧中出。 所以我们不妨听着是以参之，到底是从什么出呀？到底是这个从无前言里面的哪一句出呀？到底此经出，既然是从金刚经出，那从楞伽经能不能出呀？从楞严经能不能出呀？法华华严能不能出呀？哎，所以说不妨去猜一猜，从此经出，此经是什么经呀？是这个言说吗？是如是我闻吗？是数是礼拜了退吗？是哪个呀？所以行者不妨，我们大众不妨猜一猜，这个如何是此经？哎，从一切诸佛从此经出，到底是从哪出？所以这一分呢，这个无主菩萨就派为加行。这个二字在这地方提到，前面提到这个资粮位的时候，说无主菩萨派为这个资粮位，到这一分的时候说这个。说这个无著菩萨派为加行位，好像在这个无著菩萨的那个论里面，哎，没有看到这个内容，可能是我们还没找到那个，或者说我们还没太仔细。对，这就是在这个，明法身分这个具体的经营前面，二祖在这地方，先把这个做了一个总结、总分的一个这个这一分义的这个讲解。其实就把这个明法身分整个贯穿起来了，这两节文章，所以对这个对后面的大体先有个了解，然后再来去下面再去学习这个法身分，哎，法身具体是什么项目，再去学习原经文和二祖的注解。嗯，这就是这一段封译。还有这个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或者是有修行上的问题要问老师的啊？我先下麦。
好，谢谢刘希勇老师，讲得很精彩，大家都听得很入心，刚才刘老师讲到的是一个半句，佛陀因半前世啊，因半句这个舍命，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后面他就不说了，他是第四天来考验的。啊，后边是生灭灭依寂灭现寂灭为的，有师兄这个聊天区打出来的，是这个半句句，
好，徐老师，我要问一下那个，我看那个弥勒菩萨写的那个，就是无著菩萨记录的，弥勒菩萨讲的那个一百卷一切四谛论。那无著菩萨是三谛菩萨，他是在如定中去兜率内院听弥勒菩萨讲这个一切四谛论，然后记录下来的。就是说，一个三谛的菩萨就能达到这种境界，他是，其实我们现在要是临心见性，或是离这个，这种还相差很远。我是想说，就是说，人这个修行这个心行，与这个，总而言之吧，我估计啊，也就是这个心还不肯空。就是说，一个啊，像无著菩萨、三谛菩萨都能达到，这个想去哪听经啊，就可以去，然后听完以后，然后再回来，然后再记录下来。啊，这就算是，这属于神通吗？还是说，就是说人到了那地步，心可以任意来往？我想问这。
我也不知道。
哦，谢谢师傅，我问题完了。
老师，大家都没问题啦，不然我们今天谁到这边吗？
好吧，好，再见再见。
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